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5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广东系中国嘅经济第一大省，但4月4号传出消息指，广东要组织30万青年下乡返乡。曾经折磨几代中国人嘅上山下乡，似乎要死灰复燃。
消息自4月4号起喺海外社交媒体上面流传，指广东省已经出台行动方案，准备到2025年实现5个目标，涉及32万青年人。目标包括组织10万名青年下乡帮扶，联系服务10万名青年人返乡实践，培训服务10万名青年提升轻乡技能，带动10000名青年入院下乡就业，支持10000名青年到远域创业。翻查中共官媒报道，从2月底到4月初，中共通过不同渠道一直喺度宣传呢一件事。呢个系中共广东省团委发起嘅三乡行动，目的系加快促使城市青年下乡返乡。由毛泽东主导嘅上山下乡运动早喺1960年代就开始，文革之后一度进入高潮。历史学家认为，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嘅原因涉及经济，首先系就业问题，用上山下乡嚟掩盖中共经济方面嘅失败。早喺1955年，《人民日报》8月嘅一次社论就话，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是有一定困难的。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这个就意味着上山下乡早在1955年就是中共解决就业问题的既定政策。之后中共中央和官媒反复释放相关信息，直到1961年正式出现第一次大规模上山下乡。之后3年大饥荒，没有工作机会，粮食匮乏，中共进一步将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还有一个目的，是稳定中共政权。在克鲁晓夫执掌苏联之后，他开始去斯大林化，政权走向民主化，令到毛泽东非常担心，一直警告中国亦都可能变色。而不给知识青年受到学校教育并且送下乡，是毛泽东认为的对政权最有利的方式。习近平现在亦面临同毛泽东当年类似的局面。最近网上传出很多影片，讲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等一线的大城市爆发失业潮，桥底、路边随处可见露宿街头的人。在上海有很多人被迫瞓桥底，但是政府甚至还收他们5元一人。从去年起陆续爆发的白纸革命、烟花革命、白发革命，反映了中国社会民怨积压，只需要一条导火线就会引爆。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共想再次将社会矛盾转移到农村。但是现在的中国农村和上个世纪60年代不同，大量的土地被荒废，农民的后代在城市长大，已经不懂得从事农业。资深媒体人颜纯欧稍早之前曾经在面书发文分析说，年轻人回到城镇和乡村也都没有出头之日，反而是中共政权的大空兆，基层政权将会最先崩溃。颜纯欧认为，这些年轻人在城市接受现代意识洗礼，人数众多，血气方刚，一旦在乡村集结，每日都面临失业困扰，看不到前景。他们向政府讨说法，要求给出路，都是可以预料的。如此一来，等于在广大乡村建造起大量火药库，一粒火星就可能引发大范围大规模的爆炸。4月4号，半岛新闻等媒体报道指出，印度拒绝了中共随意重新命名中印争议地区的做法，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升级。报道指出，中共民政部在4月1号发表声明说，当局已经统一了11个地方的名称， 其中包括中国所谓的藏南地区的五座山峰。此举引发了中印两国的新一轮争议。公开资讯显示，中方提供的声明附带一张地图，上面标注了被中方重新命名为藏南的11个地区，其中阿鲁纳克尔邦被划入藏南，中印边界划定在雅鲁藏布江以北。而在去年12月，双方军队在阿鲁纳克尔邦的旺达地区发生混战。印度外交部表示，政府部门不会接受这个举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奇在推特上面说，我们见到这样的报道，这个不是中方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尝试。阿鲁纳克尔邦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亦都永远将会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擅自分配虚假名称的做法不会改变这个现实。在4月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发布会上面声称，更名的地区完全在中国主权范围内，他坚称这些地区是中国领土。中印两国因为边境摩擦，双方的关系持续下滑。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上个月表示，中印边界西部的拉达克的局势脆弱而危险，一些地方的中印军队部署非常靠近。在2020年，中印在拉达克发生严重冲突，造成数十名士兵丧生。冲突爆发之后，印度禁止了 TikTok 等数百个中国移动应用程序以解决国安问题。此外，包括手机制造商小米和华为在内的企业都被印度税务机关突击搜查。在去年的阿鲁纳克尔邦混战当中，印度当局借助美国的情报，成功提前发现入侵的中方军队，并给予有力反击。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办公室3日宣布，麦卡锡议长将会于5日和其他国会两党议员在加州洛杉矶附近的列根图书馆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中共国台办上个礼拜曾经提出警告，说如果蔡英文和麦卡锡见面，中方将会采取措施坚决回击。对此，白宫与国务院官员都强调，台湾总统过境美国符合美方的一中政策和长期惯例，中共没必要过度反应。
希望之声记者就此访问了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余将军表示，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的习性就是喜欢透过高压手段来令对手让步。不过因为去年佩洛西来台，中共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亦都直接影响到台湾的9合1选举，令到执政的民进党惨败。因此中共食水之味，再次摆出战狼的姿态，紧咬住这一次蔡英文过境美国和麦卡锡会面的机会，试图想提高两岸紧张局势，来影响明年1月份台湾即将到来的2024年总统大选。余将军还分析说，中国的态度其实习近平选择到莫斯科之后和普京站在一起，和整个自由阵营的对立面，那个冲突就已经是很明显了。中俄的结盟加上伊朗和北韩，这个是势在必行，所以他既然采取了这种对抗的姿态，他们就不是那么可能在这一次麦卡锡和蔡英文总统的正式会面会被他轻轻带过。根据美国媒体报道，麦卡锡这一次将带领20多位来自美国两党的议员和蔡英文会面。余将军认为，这一次的会面将会令到双方的军事交流层级再一次提升，对台湾目前迫切需要的武器装备弹药亦都会透过国会两院有更加具体的协助内容，甚至不排除有新的有关台湾的安全提升的法案。对于目前台湾邦交国只是剩下13个国家，余将军指出，外交承认其实有两种，一种是事实承认，另一种是法律承认。他认为法律上承认的国家，他的数量的增减我觉得意义不大，好像洪都拉斯就是索求无道嘛，要加码，要用金钱， 这个建交，如果是这样的国家，对台湾来讲，无论是实质上，无论是外交政治上，其实意义都不是那么大，对台湾的国家利益影响并不大。余将军说，虽然现在只有13个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台湾，但是事实承认国家的台湾的数量，从自由民主阵营这两年，很多欧美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政治人物或者官员不断地访问台湾，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而这些在经济、科技甚至是军事方面对台湾的加强和提升，也都是无与伦比的。
就在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出访中美洲友邦，即将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之际，瑞士知名剧院洛桑维替日前宣布，将会在明年1月上演舞台剧《台湾大使馆》，以戏剧表演形式展现出台湾在国际间的处境。
就在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出访中美洲友邦，即将同美国众议院麦卡锡会晤之际，瑞士知名剧院洛桑维替日前宣布，将会在明年1月份上演舞台剧《台湾大使馆》，以戏剧表演形式展现台湾在国际上的处境。据自由时报4号报道，《台湾大使馆》舞台剧由目前定居德国的瑞士剧场导演艾吉执导，德国剧团 RP 纪录剧团演出。剧院透露，艾吉2022年11月到12月到台湾走访，在台湾艺术合作者的陪同之下认识这一块土地，准备在舞台上以结合戏剧和外交的方式，呈现台湾这个国家在国际上被认同和不被认同的各种情景。洛桑维替剧院官网亦都特别介绍，中华民国1945年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后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因素黯然退出联合国的历史。也都有提及台湾时常受到中共打压，台湾的民主发展以及台湾的地理状况等等情况。洛桑维替剧院官网表示，舞台剧由台湾国家两厅院和洛桑维替剧院联合制作，该剧将会挑战每一个国家、机构乃至民众对自身和台湾和中国之间关系的定义。报道中指出，由于上述消息发布的时间正值洪都拉斯被中共大撒币收买和台湾断交，蔡英文出访中美洲，以及即将过境美国和美国众议院麦卡锡会面之际，所以不少人已经预料到中共将会对此抗议。由于这个原因，该剧能不能够顺利上演目前还不得而知。这一期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